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根据张贴在美国联邦公布的通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九研究院771研究所、772研究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2研究所、513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43研究所、500研究所以及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公司被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名单。对这一些实体提供材料或服务的美国供应商，在任何产品出口前都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许可。商务部说，这一些实体的行为已被美国政府确定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之所以将他们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是因为这一些实体获得同试图获取源自美国的产品以支持中共的军事现代化行动。值得关注的是，上了黑名单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都是中共十大军工企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主要业务分为军用品和民用品两大部分，是典型的军民融合集团企业。在中共军民融合政策下，中企从外国进口产品之后用于军事目的，已受到美国越来越密切的关注。2022年4月8号，美国商务部将7家超级计算机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华盛顿邮报当时报道说，新加入黑名单的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商业促进中心、深圳市顺维微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共军方有联系。天津飞腾生产的微处理器已用于中国最大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的超级计算机上，该研究中心正是进行中共高超音速武器研究。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商务部高级官员当时对华盛顿邮报说，美国政府此举实际是不让美国的东西帮助中共军事能力发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共严格的 COVID-19 封锁，进一步损害了尚未从疫情中恢复的供应链，损害了制造业。路透社报道，星期二公布的全球采购经理人调查显示，很多国家的商业活动正是收缩，短期内出现转机的希望渺茫。这项调查包括欧洲、亚洲和美国的采购经理人。 Capital 的保罗·戴尔斯说，简而言之，极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才能够买到必需的商品和服务，这个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项目上的支出减少。他表示，经济产出的减少是导致衰退的原因，更高的利率只是对衰退起到很少的作用，真实原因是更高的通胀引发的衰退。八月份，美国私营部门商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收缩，处于18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服务业表现尤为疲软。路透社星期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在一年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 45%， 两年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 50%， 而欧元区的情况跟美国类似或者更糟。生活成本的升高意味着人们收紧钱包，整个欧元区的商业活动亦是连续第二个月收缩。更令人沮丧的数据是欧元对美元汇率跌至20年最低点，而汽油价格却飙升，这一些因素将会将欧洲拖入衰退。今个礼拜，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中央银行重量级人物将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年度讨论会，并可能会讨论未来加息幅度、经济的硬性等问题。路透社星期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联储预计下个月将再次上调基准利率，来到试图压制数十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尽管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政策，通胀在今明两年可能仍会高于美联储的目标。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星期二8月23号发表声明说，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2022年9月8号到9号在加州洛杉矶共同主持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继续就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税收和反腐等议题进行积极讨论和磋商。拜登总统5月23号在访问日本东京时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目前框架有14个成员国，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涵盖约25亿人口。这一个是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为加强同亚太国家经贸关系而采取的最新举措，被认为旨在抗衡中共不断增加的地区影响力。在此之前，雷蒙多部长和戴奇在7月举行的一次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视频会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还在6月和各成员国部长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说，9月举行的首次面对面部长级会议将以拜登总统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前后和13个成员国进行的有建设性的在线会议为基础，来到制定一个高标准和包容性的经济框架，推动经济活动和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增长，造福整个地区的工人和消费者。拜登政府官员表示，印太经济框架不是涉及削减关税承诺的传统贸易协定，其关注的是应对21世纪的经济挑战，包括制定数字经济的规则和确保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星期二，纽约州最受瞩目的初选莫过于民主党现任两位众议员的两府相争，包括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和监察与改革委员会主席卡罗琳·马洛尼，两人共同争夺第12选区的竞选资格。而当晚是由纳德勒击败马洛尼，赢得胜选。纳德勒在胜选感言中表示，纽约是我的家，伴随我成年以来的所有时光。然而，这一个选区不属于我一个人或我的竞选对手，而是属于选区中每一个选民。我想他们今晚已经作出了清楚的选择。由于纽约州更新新的国会地图，导致一些民主党现任议员更换了竞选选区，这个令到民主党的内部面临大洗牌，亦因此纳德勒和马洛尼必须共同竞争第12选区的同一席位。外界先前已预告，无论其中哪一位资深议员就此落台，都是民主党一大损失。当日另一个初选战场佛州，则是美国人口第三多的州，共有28个国会选区，其中10场选举最值得关注，但该州的共和党州长初选已毫无悬念。目前最受欢迎的共和党人之一，现任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没有竞争对手，但他在11月的民主党挑战者已经在当晚浮出水面，就是前共和党籍州长，后来加入民主党的前众议员查理·克里斯特。克里斯特在2007年到2011年期间以共和党人身份担任佛州州长，但他在2010年的美国参议院初选中失去州共和党支持并输掉选举之后，在2012年加入民主党，并在2014年获得民主党州长提名，但最终仲是输给时任共和党州长里克斯科特。2016年克里斯特赢得国会选举，成为佛州第13国会选区在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代表。自今年6月以来，大多数民调结果都显示 克里斯特在党内州长初选中处于领先地位，而德桑蒂斯在星期二结束投票前就预测克里斯特将成为民主党的州长提名人。不过德桑蒂斯表示，民主党无论选哪个都是提名一个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反对他保持佛州开放决定的人，因此他对自己在11月获得连任充满信心。当地时间星期二黎明时分，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位于东部的哈尔科夫发动了新一轮炮击。据区长奥内谢尼胡波夫说，一栋房子被击中，但没有人受伤。8月24号是乌克兰的第31周年独立纪念日。不过美国当局星期二已敦促美国公民尽可能安全地离开乌克兰。星期二当日，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加入了乌克兰发起的克里米亚平台，来到声援乌克兰的行动，其中大多数是通过视频参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开幕式上说，为了克服恐惧，我们有必要在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需要解放克里米亚，这个将是世界法律和秩序的复苏。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乌克兰不会同意任何为安抚俄罗斯而停止当前前线行动的提议。莫斯科现在控制住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约 22% 的领土，其中与会的意大利代理总理马里奥德拉吉表达了对乌克兰的高度支持。德拉吉告诉峰会，罗马当局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以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保护乌克兰的民主和独立。另外，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亦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星期二，他在乌克兰独立日前夕亲自来到基辅，和泽连斯基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支持，包括军事援助。泽连斯基当日强调，乌克兰仍然需要西方支持者提供更多的武器，来到帮助扭转对俄罗斯的局势。另据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德国计划在2023年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包括防空系统、火箭发射器和精确弹药，价值超过5亿欧元。